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8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美国宣布无限期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川普、卢比奥和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三个人多重宣布，很激动的，赖特说到这儿那很激动的，这一大块资源到我们手里了。这两天不是好多朋友讨论抓马杜罗，这有没有国际法呀，怎么怎么着的啊？抓马杜罗那事儿啊，我一开始认为那事儿还可以商量啊，你国内法国际法都有可议之处，还可以说一说。你无限期掌握别国石油，这怎么说？这符合国际法吗？怎么洗这个地啊？这事儿热闹了。另外呢，国会现在已经纷纷表态反对川普去硬抢格陵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包括原来的老麦康奈尔等等等等，这一系列人物现在都出来说话，都非常反对了。那伊朗呢？伊朗这边第11天，抗议的势头更加猛烈，现在各国开始在撤侨。伊朗这边呢，现在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已经给本国人发信，赶快走啊！这事儿要坏。另外，在以色列的俄罗斯已经派了三架飞机在那儿去撤侨了，也就是说，那个铁拳行动大家看了吗？都已经打招呼了。最后说到呢，说到美国连发四标，这个蜂王现在已经失控了。这事儿呢，一会儿咱们再说吧，一会儿咱们看看他都干嘛了，这四标都是什么，一会儿给大家咱们排比一下啊。最后说到中国新闻呢，经济学人登了这么一篇东西，预测中国的楼市要一路跌到2030年，这是可以看到的，他们那到现在还四年呢，他们认为还有 40% 下跌的空间。我估计很多人听到这儿心都凉了，怎么办呢？这个，来吧，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 F-16 的那位飞行员辛博义上尉，到现在40多个小时了，还没有找到。我刚才查了一下啊，此时此刻因为正是台湾的冬天，他那儿尽管不是传统意义的那个冬天，但现在也是降温，也是很冷的，海水的水温也就是十几度。40多个小时的浸泡，尽管它那个防护服能够有些抵挡，还是有问题的啊。到目前的结论，飞行员没找到，搜救还在进行，他们在坚持72小时那个黄金期，弹射是否成功到现在他们都没有确认。到现在官方不能确认飞行员的存活或者是遇难，这是目前的情况。有一个朋友呢，一直在强烈的质问，这么先进的战机，这么现代化的设备，此时此刻怎么就会找不到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它不是有信号发射器吗？哎，我还专门找军迷请教了一下啊，这种 F-16 呢，大概是三种信号发射器，一种是飞机上它自己有一个紧急定位发射器，和卫星什么的都是勾着的。但现在呢，飞机摔了，大概飞机摔在哪儿还是大概能知道的，因为这个呢，它那个发射器和飞机在一起啊，大概知道在哪个海底，那人已经和它不在一起了嘛，所以说现在呢，大家希望它还是弹射了。这是一啊，这是飞机的信号器。另外弹射座椅自己是带坐标的，它是连散在座椅一块弹出去的。座椅呢是有的，然后在空中可能会分离，如果顺利的话座椅会脱离。那这里边呢会出现啊，坐标可能会留在那个座椅上，那在海里那一冲就跑了，那就找不着了啊，这座椅这件事儿，这事儿也没戏了。另外呢还有个人求生电台，这有加密信号，这也是往卫星可以发作的发射的，但是这个信号这已经第三种了啊，这个要手动启动的。这里边就怕飞行员弹射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他已经受伤 啊，这里边呢已经来不及手动操作了，那就完了。啊，所以说说到机体、座椅和本人，它是有这三种的。那到现在还没找着说明那个信号，没有。大家呢现在就这么随机的按着洋流分析，大概就这么找。那个信号应该是不存在的，有信号一定找得到啊。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很遗憾了，现在看呢希望不大，但是大家呢还抱着最后的啊一点期盼，还在努力啊，这个是对的。来，下边说说日本。中国这还有动作啊，连着两个小动作。昨天呢宣布对原产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发起反倾销调查。那这是一个干嘛的呢？这是做半导体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化学品啊，这个不光日本能做，韩国也能做，别的国家也能做，大家看了吗？所以说李在明呢做件事啊，有韩国的朋友啊还觉得李在明有他的难言之隐，有他的可亮之处，但到现在你无论如何是说不清楚的。你这正见完面，然后这边立刻开始对日本盟友进行猛烈的制裁，那你在那儿应了人家什么？这里边瓜田李下你是说不清楚的。所以说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二氯二氢硅，你韩国做的也不错啊，那是不是你来买韩国的，日本这人家就进了啊？就这么个事儿了。另外，日中经贸协会和日本的国际贸易促进会在昨天举行年会，每年都举行一个新年的年会，一个大 party 啊，大家一个招待会。结果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竟然没有出席这个活动。别忘了，这是日中经济协会、日中贸促会，中结果没有出席。这个活动已经搞了几十年了，从来没有中国大使缺席过。昨天上演了这一幕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作为日本方面呢，日本方面呢官方长官木原忍也做了一个表示，说中国禁止向日本出口两用物项，这是绝对不可接受，令人深感遗憾。按照这个估算，野村呢搞了一个评估，第一时间的粗算显示，日本从中国进口的这个涉及到这两用物项，刚才说那160多页加起来2000多项吧，总额大概是 10.7 万亿日元，大概占日本2024年从中国进口货物总额的 42%。 这还是2024年，也可能2025年还有所增加呢，弄不好腰斩了。那他奔日本的出口，他自己来了个自残，他腰斩了，我不卖给你了，所以说情况是很严重的啊。那现在很多朋友替日本担心，那日本现在肯定是不会跟你去斗口，不会啊跟俩泼妇站街上打架啊，说那些片儿汤话，他肯定不会这么做。那先别说他怎么反击，就说他现在能不能扛住这一关。那如果确实让人家卡着脖子了，喘不上气来，那是不是就得服了？我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因为这件事呢不是第一次了。2010年的时候中国就干了一次了，当时日本服了吗？日本也没服啊，也没有那么回事了。主要说到的是稀土，当时2010年当时是怎么扛过来的呢？首先啊，主要是四大招，一个是在海外寻找多元化的资源，你把我这儿进了，那我再就多花钱呗，花高价上谁手里有我从谁手里买去呗，全世界啊划了那些库存去啊，去找那些东西。另外和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他们在马来西亚建厂，日本是在里边是一个大的股东啊，它是里边的一个推进者啊。所以说这个呢，一个全世界找，第二呢自己想办法呗。那些电机啊或者什么的就别用稀土了，自己搞那种无磁的或者是无稀土永磁电机，他们在这方面啊就在那几年也有一些突破啊。我就别用它不行吗？ 那这是一个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回收再利用。这个实际上这四大招里边，日本这个上次是发挥了大的作用。尽管规模有限，但是呢，救急还是可以的。啊，这个收旧，回收再利用。然后呢，当时日本呢定了一个国策，也就是和企业之间他们定了一个硬的规矩，就是必须有6个月以上的稀土库存，这是必须的。所以说2010年的时候，当时他们就定了这么一个国策。所以说目前来说日本并不慌，2010年大家都并肩作战扛过去了，那这次呢应该他也并不是特别害怕啊，这是一个方面了。那说到坐车，你比如说那这很多，你比如说汽车、电子组件、风力发电、医疗器材、航天航空，这都受到影响啊，这你军民两用这都说得上，那跟汽车有什么关系？你汽车能不能当军车用啊？也可以当军用汽车嘛。所以说呢，那他不给你也没辙。但是呢，日本现在这个，你如果按照中国现在的这说法，你进的哪儿？进的是日本。但是日本的制造业现在已经开枝散叶，哪儿都是，全世界哪儿都有。这个是很严重的啊。说到在去年，日本汽车制造商的全球产量将近1200万辆。那在日本本土生产了多少呢？只有200多万辆。也就是占整个日本汽车生产总量的20%。那你现在制啊，是国内你不让我进了，对这20%可能受影响。那其他那70-80%呢？我在别的国呢，你不能进我那个吧，对吧？所以说那个呢，它的大头在外面。你包括像三菱重工啊、川崎啊什么的，他们在国外都有企业，他们可以从国外那些企业来进啊，然后呢再怎么来腾挪，再怎么来周旋，他们是有这方面的办法的啊。另外今天呢有一位日本的专家啊，昨天我说到这儿了嘛，他也简单的给我说了说日本呢在高端的机器上，不光是工业制造了，医疗器械等等很多方面，在中国都是难以替代的，在世界上都是不能替代的。你比如说新能源汽车里边有一些精密的零部件等等，因为中国是需要新能源汽车制造的嘛，高端部件是严重依赖日本的，比如说电池管理系统的核心芯片、精密轴承等等这些东西啊，这必须是进口的，控制器、伺服电机、减速器等等，都是80-90%对日本的依赖，是很严重的啊。他给我总结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当然主要是稀土和一些消费品。那中国对日本的依赖主要体现在高端、精密和垄断性强的这些工业原材料、高精尖的零部件这些东西。你别看它可能不怎么起眼儿，但是这些东西一旦断供，那中国是没找不到下家的，找不着替代者。所以说呢，说到两边呢，这么多年已经高度的产业链的融合啊，这里边你要说把它撕巴开，好像只是这边单方面碾压这边打这边，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两边呢，杀敌1000，自损1000，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样貌啊。所以说今天呢，把这件事儿给大家，咱们再多说两句。眼下看呢，这次对日本的这个打法有点像，就是疫情的时候，当时澳大利亚不要追责嘛，当时中国就怒了，对澳大利亚就你这次是高市，你敢说台湾？当时澳大利亚说追责，那习近平一触即跳啊，对澳大利亚一样啊，经济制裁、外交打压、文攻武吓，不断加码。非得让你屈服，结果呢，让澳大利亚到头也没有，到了也没有屈服啊！你不买人家煤了，最后啊，人家把煤卖到越南，你自己的红二代、官二代又从那边把煤给倒过来，自己多花好多的钱，最后烧的还是澳洲煤，你这不有病吗？一样，最后他的小麦什么的，最后七拐八拐还是都回来了。哎，结果经过这么一个博弈，让澳大利亚整个的外贸 人家开枝散叶，人家弄得还挺好，人家还摆脱了对你中国的依赖。所以说这一次呢，你打日本实际上和2020年弄澳洲那个情况是差不太多的。当发现呢，人家也没服你，人家有的是钱，人家在自己开发，自己解决困难呗，再加上手底下人家有半年到一年的量，人家也掐不住人家，人家山洞里都有存货，你弄不住人家。可是人家把你的那些关键精密的东西一掐断，你是真没辙，到那时候扫目打眼啊，又会去求人家，就跟啊跟澳洲那个事儿是一样的。啊，最后换大使，然后到那儿给人家写文章，说好听的，又来那一套啊。所以说呢，那你还愿意，那你就再来一回呗。没说嘛，就用对国内收拾中国老百姓的办法，用处理国内问题的办法，再处理国际问题，这就是习近平他们惯常的做法。来，下边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在昨天夜里干了一票大的。他们用长城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叫科斯特罗马州有一个俄罗斯的第100号导弹和炮兵装备总局弹药库还有编号呢，进行了猛烈的打击。这个弹药库离莫斯科大概500-600公里远，离乌克兰大概有900公里左右，属于它的战略大后方，但是这库让人给掏了，引发了长时间的殉爆，产生了巨大的火光，有很多镜头都是开车的，一看那儿炸了，这大地在颤抖，空气在燃烧，这一台词儿吧。最后那些车就不敢开了，就停着，然后就眼看着那儿产生了猛烈的殉爆，跟核爆那劲头似的。我看那拍摄的俄罗斯人都惊呼哇，很多居民都被疏散了。这事儿怎么说？被国际媒体形容，这是乌军最深的一次打击，彻底摧毁了第100号战略级弹药库，他们赢得了一个战略级的头等大奖。这是国际媒体的一个评论啊，这很厉害的啊。另外呢，有一个说法，昨天泽连斯基在一个采访中他做了这么一个乐观的表述，他说目前和美国欧洲盟友的和平谈判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认为随着谈判的进展，他的判断2026年的上半年有望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场全面的侵略战争。这是从小泽嘴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这么一个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消息了，也就是今年上半年有望全面终止啊，这我们大家都希望了。当然很多人对此抱有怀疑，但是我们大家毫无疑问，大家都盼着这件事儿发生了。下边呢，这过年嘛，咱们也听听 NBC 有一个热情洋溢的报道，说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支持对乌克兰的长期安全保障，此举实际上是在告诉俄罗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你都赢不了。在巴黎与乌克兰欧盟盟友举行的峰会上，美国宣布的这项协议可以理解为西方通过军事训练、情报支持、长期武器交易和真正的威慑，为乌克兰的未来支付了一笔永久性的安全保障金。美国已正式做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如果俄罗斯再次发动攻击，美国将支持乌克兰。在经历了数月美国停止啊援助、国会纷争和战争疲劳之后，局势终于发生了变化。华盛顿现在不仅在帮助乌克兰，还承诺在未来几年保卫乌克兰。领导和俄罗斯谈判的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在峰会之后表示，川普坚决支持这次的安全协议，说这些保障不仅仅是象征性的，他们巩固了西方的立场，将乌克兰的命运与美国和欧盟的利益连 联系在了一起，并且明确表示抛弃乌克兰已不再是一个选项。那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呢，这简直是地缘政治上的当头一棒。这是美国媒体 NBC 新闻写了这么一篇热情洋溢啊，非常乐观的这么一篇新闻报道。我给大家原文念啊，有这么乐观吗？按下不表啊，咱们希望嘛，新年嘛，大家也都跟着乐呵乐呵就行了啊。媒体说了嘛，都大家都这么乐观。你看小泽本人加上啊新的安全保障，包括媒体旁观者都认为有希望，那我们乐见其成啊，那跟着鼓掌还来不及呢啊。来吧，下边说说委内瑞拉最新进展。这是美国 ABC 新闻的报道。川普说的，卢比奥说的，咱们就都知道了，咱们就不说了啊。川普那天都发帖了，都讲了。咱们就说这个主管，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他做了一个表述。他说华盛顿，就美国，将无限期的掌控委内瑞拉石油的销售。他具体说，美国要卖委内瑞拉产的石油，先卖它的库存石油，未来将会无限期的把委内瑞拉的石油卖给市场。美国计划无限期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赖特激动地对媒体说，资源非常的丰富，东西太多了，太激动了。预计如果条件允许，短期和中期内每天可以多生产几十万桶。油太多了啊，这太厉害。然后两名消息人士表示，川普政府打算无限期监督委内瑞拉石油的销售，并取消对委内瑞拉的部分制裁。川普呢，昨天晚上也宣布说，委内瑞拉将移交给3000万到5000万桶受制裁的石油给美国。消息人士称，这只是第一批，不是说就完了，后边这只是第一批。这两名消息人士称，部分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将被撤销，然后允许这些石油在全球市场上由美国人来卖啊，在运输，然后所有的销售所得进入美国控制的账户。也就是说，这次美军的出兵现在多少钱了？我给大家说过，多少钱？20亿，20亿了。那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的第一笔重要的石油出口协议，怎么还是个虚数啊？3000万到5000万桶，那你有准数没有啊？桶数没有准数，金额是有准数的。这个协议的金额是价值20亿美元的委内瑞拉原油，那到底能卖多少钱还得看市场，所以说估了一个3000万到5000万桶。20亿美金这个数是雷打不动的。也可能卖出来，也可能3500万桶，哎，第一笔就算完成。这20亿干嘛？付这次美军的军费。这是很容易的啊，这俩事儿是对得上的。我福特号航母天天在那儿花多少钱啊？啊，这些大黄蜂飞机满天上飞，那得多少钱？20亿美金啊，把这事儿说清楚了。那这第一批油哪来的？这20亿美金，这本来是原本运往中国的石油，现在呢全部转往了美国，啊，全部给了美国炼油商作为他们的石油供应。那当然，在这些新闻下边就有无数的质疑，人们就要问为什么。凭什么？还是我们一开始说的，如果因为毒品你可以抓捕马杜罗，很多人到现在还在争啊，按照国际法你一个国怎么能够随便抓另外一个国家的总统呢？哎，这件事儿就不讲理。首先不是随便抓，人家美国那是有起诉有悬赏，这悬赏已经7-8年了，您不知道，就这事儿呢你不能装傻。而且他明显两次窃选，对吧？美国人不承认他是委内瑞拉总统，德国法国大家都不承认，这是个世界的常识，不是说随便去抓另外一国家总统，不能瞎说啊。但你说这样就符合国际法吗？有一争有一议，这件事儿我认为是可以打官司，咱们可以辩论，这倒可以说的。但问题现在这件事儿怎么洗啊？ 不管怎么说，委内瑞拉也是一个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吧，它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吧，你有什么权利让人家把石油交给你啊？怎么说无限期控制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你告诉我为什么，什么道理？难道这个不违反国际法吗？这怎么写啊？川粉们你们努力一下，你怎么回答我？这凭什么抓毒贩？这个大家都没意见，你有什么权利强迫委内瑞拉这么做呀？你的道理是什么？所以说这是说的是这一点啊。另外这川普呢政府又给委内瑞拉提出了强硬的要求，要求过渡政府立即切断和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一切联系。我听着这一切联系我就犯愣，后来我去查卢比奥当时的那个讲话，他确实是这么说的，一切联系。卢比奥明确讲，美国的目标是要把伊朗驱逐出整个地区，并且要求委内瑞拉切断和俄罗斯、中国和古巴的联系。大家可以听原文啊，这都明确，这都这么讲。那听还是不听？那不管。从去年12月份上演的海上封锁，现在依然有效。如果川普直接讲，如果你不和美国来合作，那你的资金大概在几周内就会全国耗尽，那时候你的政府连你军队的工资都开不出来了。合不合作就这么简单。那怎么切断联系啊？你比如说啊，这都画出道来了啊。中国呢现在每天从委内瑞拉买43万桶的石油，这事儿你给我停啊！现在的石油你奔美国拉，人家无限期全部掌控了，你还说什么呀？中国这不给了，那委内瑞拉还欠着中国100多亿石油款子呢，谁管你那个？你违约不违约的那我不管。然后俄罗斯人家产油国，怎么在这儿还有利益啊？有啊，他拥有一个俄罗斯石油公司的一个储量23亿桶的一个油田的开采权。俄罗斯在这儿有一大块油田，对不起，走人。这些资产啊，现在要求把它没收，然后转交给美国人。古巴呢？古巴绝对不能给他东西了。原来古巴呢是有点朝鲜和俄罗斯那关系，你古巴呢我给你出兵对吧，我保着你或者给你干点活，你呢我也没钱，你给我点石油啊，给我点油，那现在我也不用你帮忙了，那油我也不给你了，古巴没别的辙，古巴很可能就彻底崩溃了，它的电站怎么运行，它的发电怎么解决，能源怎么解决，没下文了，因为古巴没有外汇，它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现在这儿啊，要求你全部给我斩断，这条件都是硬的啊，必须提出啊，这是一个最新进展。第二个最新进展呢，定点打击，3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美国已经通过中间人向那个叫什么呢，叫卡瓦里奥或者叫卡瓦略，卡瓦略啊，叫卡瓦里奥，这人谁呀？内政部长，情报局长，警察局长，警察部部长，就这么一个管维稳力量的这么个人，卡瓦里奥已经向他专门传话了，如果你公开对抗美国，你会步马杜罗的后尘，我就不再活捉了，我把你定点清除。也就是现在在罗德里格斯这个临时政府里边，这里边跟美国这儿叫板的，还在这儿挡着的强硬派，就是这个卡瓦里奥。你要在里边再带头搞这个的话，现在我把话告诉你了，你会成为美方的重点打击目标，是重点清除目标，到这么一个程度。现在这已经正式通知了啊，你现在这一大帮人里边，好，现在就你拔尖儿，就你带头上蹿下跳跟我叫板，我告诉你啊，你注意点，再这么折腾取你的人头。 这是第二个进展。第三个进展，川普亲自宣布，委内瑞拉将，那你以后石油都我卖了，钱都在我这儿，对吧？那我也不能都归我，这事儿不能这么算啊。那以后卖石油的钱我会干怎么用呢？哎，来买美国制造的产品。哎，我把你油卖了，那些美元除了我的军费开支啊，战争赔款那个我先得着，那剩下的呢，你要我用这些钱买美国的农产品，买美国制造的药品，买美国的医疗器械，另外呢我要在那儿给你帮着你重建电网，修能源基础设施。哎，谁去？都是我去，我的公司去。哎，你那笔钱就替我干这个了啊，等于全部啊，这个都由我来给你操办，这日子以后怎么过啊，钱在我这儿，恨不得以后你的军队维稳力量开支你都得找我。为什么？卖油的钱都在我这儿呢，我卡着你们脖子呢，以后都得听我的，这日子以后我给你们过，然后都买我东西。他这么敢安排的啊。这是川普的这个发了这么一个帖子，这是第三个进展。当然还有一个进展呢，这是美军五角大楼第一次通报了当时抓捕的实况啊。这个原来我们听到的都是媒体川普他们这间接这么说啊，实际上执行任务的部队他们是有一些说法。因为后来看到呢，就马杜罗穿的那个耐克的运动服，后来有一张相片啊，你别看他后来带着那个镜子举着一瓶水在直升飞机上，后来呢再照一张照片的时候，他那心口都是血，后来说那是怎么回事，后来因为他个儿太高，当时好像是撞了一下，他的鼻子和嘴是有点流血啊，只有这个问题了。说为什么呢？说那个当时马杜罗和他的妻子在特种部队冲进来的时候，我一直奇怪，你说外边有那么多11个地点的轰炸，然后特种部队冲进来啪啪啪开枪，里边互相搏火，干掉好几十古巴兵，那两口子还在床上睡觉，这怎么可能呢？你真听不见啊？是听见了。在冲进来的时候，他们试图躲进密室，结果呢那个躲在那个钢门的后面，钢板那个后面，结果那个当时的门道有点低，两个人黑灯瞎火的，有点没找对方向就撞了。他太太呢，这个眼眶子撞了，然后肋骨，可能在制服他的时候把肋骨也给撞青了啊，可能是有一些问题。他太太上庭的时候，这个还是熊猫眼呢。马杜罗呢，那个可能是鼻子流血，那很容易就解决了。所以说，当时不是杀了32个人，委内瑞拉这边有75个人被击毙。包括古巴这32个人，所以说全加起来有75个人在战斗中被击杀，美军只有7名士兵受伤，有2个人呢还在康复，可能稍受的伤稍微的重了那么一点啊，还在医院里治伤，剩下那5个人都回去上班去了，该干嘛干嘛去了，这2天奔哪儿了？奔欧洲，他们去了英国的一个军事基地啊，那三角洲已经走了，上那儿干嘛去啊？这准备奔伊朗了，这就开始了啊。所以说人家是五角大楼把这里边的过程，哎，这个听着就可信了啊，这个听着像那么回事啊，这是最新的一个爆料。来，下边说说委内瑞拉内部。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又做了一个全国的电视讲话。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委内瑞拉人民永不投降，永不放弃，我们在这里和人民一起执政，现在是委内瑞拉政府统治着我们的国家，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到。他是有所指的啊，川普不是说了吗，实际上是我们要统治委内瑞拉，没有，我们自己统治，说委内瑞拉没有外部势力统治，委内瑞拉就是委内瑞拉，我们有委内瑞拉的宪政政府，有是人民的统一权利。和我慷慨激昂说了这么一段话，这什么意思啊？这给谁听的？你这干嘛呢？所以说，说到这儿呢，对内大内宣表示对美我们很强硬，绝不屈服，我们主权独立。可是你在那儿呢，你又答应了那20亿美金，你又答应了美国的要求，美国 从川普到下边三层官员往外放话，我们已经无限期的掌握了委内瑞拉的石油，这能瞎说吗？这不可能是瞎掰的呀，应该是有所本的。那你这什么情况？所以说现在看啊，就还是过去电视剧里边那句话，这帮孙子满嘴都是主义，背地里全他妈是生意啊。所以说到这儿呢，忽悠委内瑞拉老百姓啊，我们不服，我们还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呢在背后跟川普政府现在他们已经啊勾肩搭背，暗中勾结，现在已经开始啊全他妈是生意，现在已经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别听他在那儿啊山呼海啸，在那儿胡说八道啊。所以说到目前看呢，这个勾兑这个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在内部。那那天晚上打枪什么回事？现在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有一个少将是叫马尔卡诺塔巴塔被捕了，这是总统罗德里格斯亲自安排的。这个人，这个将军什么情况？他是对马杜罗个人负责的指挥体系的铁杆中的铁杆，是马杜罗的小弟核心。现在把这个人给抓起来了，所以说那天晚上发生了激战，绝不可能是什么无人机来了，不明无人机啊，在总统府上边，然后就开枪，然后防空火力开火，不可能的。应该说在内部呢是产生了这么一次，你也不能说政变吧，是有这么一次冲突的。现在这个结果把这个塔巴塔已经给抓起来了啊，这是马杜罗最后的一个残余啊。应该说罗德里格斯他们这一派，洛佩斯啊，包括刚才说的那个卡瓦利奥他们这帮人啊，现在已经坐稳了。另外说到市面上呢，马杜罗被抓以后，委内瑞拉是有股市的啊，股市疯涨，前两天的股市翻了个倍，从2000点一下冲上了3900，几乎翻了两倍，单日上涨50%。昨天它的股票继续大涨，又涨了16%，已经冲上了4500。抓那天是2000，现在是4500，加起来3-4天的功夫。另外呢，各大石油公司啊，据传呢现在准备进场委内瑞拉，准备去更新设备，开始建设基础设施啊，引进一些新的技术，降低石油的开发成本啊，现在准备呢开始动手了。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今天呢我下了一点功夫，我也看了看那边朋友给我转过来的一些文章啊，我呢综合了一下，把委内瑞拉未来可能的三种结局分上中下好中坏啊，我给大概列了一下啊，无外呢就是这么三种可能了。现在说的最理想的情况，这个在卢比奥嘴里各方面都能听到他们的这种期待啊，希望这种情况发生，那就是这位罗德里格斯组建一个相对温和的政府，实现和平过渡。而那个强硬派呢，特别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内政部长、警察部长卡瓦利奥啊，慢慢的被挤出核心圈子，包括有一些反对派人士。哎，原来有很多官员，你比如现在原来上次赢的大选的那位冈萨雷斯老头，原来是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好像是啊，他也算体制内的人士，后来出来选举，对吧？也就是说原来被排挤出来的一些反对派人士再让人家回来啊，你像马查多这个你就当精神领袖啊，让你其他的一些骨干回来，然后政治犯肯定是要被释放，然后媒体要恢复他们的自由。然后马查多在这边呢和美国要搞好沟通啊，帮助和美国盟友一道来说服川普，争取尽快在1年左右进行选举。如果刚才说的啊，一个是和平过渡，排挤走强硬派，然后让反对派人士逐步吸纳，释放政治犯，开放媒体，然后1年左右的时间举行一场自由公平的选举，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这也是大家都期盼的这么一种状态啊。这种可能性呢，一会儿我们说说它有可能性百分之多少会出现呢，这是一啊，这是最好的。然后稍差一点的可能性，那这个其实可能性被认为是比较高的，也就是不是特别乐观，倒不是外部的，倒也不是反对派干嘛，主要是新政权内部的裂痕。原来有个大神在马杜罗后边一帮小鬼儿，现在这大魔王没了，那下边这帮人搞不到一块儿，他们的裂痕会进一步扩大。说卡瓦利奥这个强硬派可能会把军队的一些少壮派、一些关键力量拉到自己的阵营来挑战罗德里格斯的权威，政变的可能会发生，也就是在首都爆发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可能演变成席卷全国的一次动荡。那像什么在野的民族解放军啊、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这些残余势力，这都是武装力量，都贩毒的啊，这帮人也可能就趁机作乱，这个就麻烦了，也就是新政府自己乱了，坚持不了一年自己就乱了，到那时候川普就坏了，那就得派地面部队进去了，你不派地面部队，这儿就彻底烂尾了，彻底砸锅了。这是第二种可能，也可能乱一阵儿，经过一番打磨，也可能就从大乱又回到大治，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并不是最糟糕的。那说到最糟糕的可能，那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改变，罗德里格斯的执政方式继承了原来马杜罗的那一套，没有任何的温和措施，什么释放政治犯啊、开放政治、开放媒体啊，都别指的，不可能。然后只是给美国进行石油供应、石油交易，然后大家呢盆满钵满，商业利益都得到满足啊。川普呢也不愿意惹事儿，大川普也心满意足，这是这方面。然后最可怕的就是罗德里格斯拒绝在未来四年，因为马杜罗是2024年任期的嘛，他六年一届，那还有四年呢，四年内不举行选举，甚至他会劫持，他认为我这次上任是一个新任期，我要干六年，也就是四到六年之内没有任何选举，那作为民主派反对派最后的希望彻底破灭，那委内瑞拉就将陷入到刚才是统治集团内乱，那就要变成一场民众和专制政权的一场激战。人们在绝望之后，你还要再实施专制统治，那就不行。这时候对川普也一样，如果你还站在专制政府这一边，最后来祸害老百姓，来迫害老百姓，跟民主派对着干的话，那美国可就没法看了。所以说，说到这三种呢，无非我们都希望的，那您说这个在一百里边能占百分之多少呢？我认为顶多20%，释放政治犯什么的等等的啊。美国你必须施加巨大的压力，才会使统治集团做出如此大的让步，把他们手中的权力逐步过度让渡出来，手里吃的拿的你们就上国外吧，你们就慢慢走了就完了，然后把国家还给人民啊，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我认为不超过20%。那内乱的可能性，统治集团内部的可能性，我认为大概要在40%。那最终还是一成不变啊，还是原来的这个状态，我认为也有40%的可能性。所以说，大家记住我这判断，这三种可能，244，这是我对整个局面的判断啊。所以说，说到后边这两个四，我甚至都可以判断为这就是美国政府这个局的大烂尾啊，一个是内乱，一个是民主派跟他拼了啊，最后他不举行选举啊，没有任何的政治妥协，那也是一个大烂尾了。所以说咱们大家拭目以待啊。来，下边说说美方。美方呢，今天新闻里报道的就是美国海军远程追击，最后抓到了那个俄罗斯游轮玛丽娜号。前一阵儿这不是说了吗，他叫贝拉一号，在美国直升飞机拦检的时候他跑了，那跑了以后就得追啊。原来抓了三条船，第二条船是中国船，叫世纪号，大家有印象吧？最后上去以后呢，人家没事儿， 人没干嘛，你查吧，查完了以后最后放他走了。这个贝拉一号是没让查，当时他们做出了抵抗，他就跑了。跑了那还不追啊，那就追啊，今天最新报道英国都派军舰帮着追啊，一块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这场追逐当中，俄罗斯部署了一艘核潜艇和一艘军舰，一艘驱逐舰，为这艘临时改名玛丽娜号，原来叫贝拉一号的一个老旧空载游轮护航。那这什么情况？这条船呢，影子船队一个老游轮，它还没拉上油呢，它是前往委内瑞拉来拉油，严格讲它是个空船，那你跑什么呀？那美国死心眼，你追他干嘛呀？他也没拉着油，你追他干嘛呀？那就请问你是空船来的吗？你船上装上什么呢？你往这儿送了些什么？你准备在这儿完了卸了再装上油？美国是知道一些这个的啊，所以说把他给盯上了。在12月底的时候试图拦截，他跑了，跑到大西洋，然后在跑的过程中边跑边改名，从贝拉一号直接改名，在上面写大字变成玛丽娜号，然后呢原来是巴拿马，现在直接改成俄罗斯国旗，然后在船体上直接涂上了俄罗斯国旗。美国的海岸警备队追这条船追了两个多礼拜，从委内瑞拉一直追到大西洋，一直追到了北海。在这过程中俄罗斯跟美国打招呼，就说你别追他了，你老追他干嘛，放过他吧，还派了潜艇和军舰去接他嘛。大家想，你说你去委内瑞拉，你那上面有什么？他一定是有东西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就大家都追，那最后追住了，那你能跑了吗？最后就直升飞机空降啊，下边的往上爬，最后把这条船给拿下了。路透社的现场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那些画面，在整个这艘游轮被扣押的期间，旁边的那个核潜艇上浮了，多一半都在水面，旁边的那艘军舰也在，俄罗斯这两条船，然后很多的俄罗斯士兵就在上边看着，眼睁睁的看着前边啊，目测距离能看得很清楚，美国兵在那抓那条船，他们动都不敢动。发生了这件事，俄罗斯做了一个紧急宣布，我们计划向北海派遣核潜艇和海军人员来对抗美国在北海非法扣押，比如说俄罗斯游轮了，中国游轮和有伊朗的游轮的行为。那下边他还得追啊，那我在这儿我要派军舰来护航，护航的费用由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共同承担啊，来跟美国对着干。中国和伊朗会给他钱吗？那你现在船在这儿呢，你自己的船在这儿，人家在那儿抓船你也没敢管呢，那我还给你钱，你去保镖去。俄罗斯现在还在说这个呢。然后国土安全呢也宣布他们又抓了第二条游轮，这条被抓的船叫索菲亚号，是在加勒比海那边被抓的啊，现在还没有具体介绍这游轮是哪国的或者怎么样，估计也是俄罗斯的。您听这索菲亚啊，一听大概就是那边的这个名字了。然后美国国防部长小海强调，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封锁在世界任何地方仍然有效。路透社的报道，现在有来自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在内的，包括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16艘游轮，正在就面对着美国的封堵，准备前来装委内瑞拉石油的，到现在都不敢靠前。你看他来真的呀，这什么情况？也就是从去年年底上演的这个海上石油的封锁，小海讲了，依然有效。也就是说只能给我，别人都不行，你要往美国拉可以，其他的别人来我就抓。那你为什么要封锁呢？什么概念？因为里边的事情还没有搞定，也就是川普政府和这个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两边的勾兑，现在呢还有点处在猜谜语的状态。大面上你是服了，我知道， 但是里边你也有很多的小动作，你也没有彻底的服，两边人也没有正式见面。原来有一个消息讲说卢比奥可能近期要去一趟委内瑞拉，直接当面聊啊，后来被证明这是个假消息，这个没有啊，这个没有。也就是两边呢还处在人心隔肚皮啊，这个互相不信任，那我还封着你，并不是很确定，这个压力还是在的啊，这一点是很清楚。卢比奥讲我们要在委内瑞拉实行三步走，第一稳定国家局势，然后把油先搞到这20亿美金啊，然后在市场上出售，我们将控制这笔资金的分配，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复苏阶段，来确保美国西方国家我们能够进入委内瑞拉的市场，一个是来买油，再加上那些石油公司要进去开展工作，第三阶段才是过渡阶段，那就是未来政府的和平过渡啊等等。这是美国派给委内瑞拉的总督啊他的一个说法了。那现在看 CNN 的报道，川普在逼着美国这些大的石油公司去委内瑞拉开采石油，但目前看美国的各大石油公司兴趣好像并不大，因为刚才说了那儿多复杂啊，当地军队也跟你不是一条心，当地政府现在两边还在猜谜语，也没有完全服帖，再加上当地刚才说了那儿还有革命武装，那山林里边什么玩意儿都有，贩毒的什么都有，我们去，所以说这些大型石油公司并不急于重返委内瑞拉。他整个的一个计划，川普的计划面临着业界的质疑。媒体讲说低油价，政治不确定性，现在全世界的油价并不高啊，现在有点供过于求，沙特他们在增产吧，再加上政治的不确定性，另外那些基础设施损毁严重，这从头弄这个投资太大，成本高昂，而且充满了风险，所以说大家都不愿意掺和。现在谁在那儿呢？雪佛龙就这一家公司，那家大的康菲公司直接讲我们呢现在就想得什么呢，世界银行原来裁决委内瑞拉政府必须赔我们100亿美金，我们原来在那儿开公司啊，跟你国家都是有协议的，最后你们生抢叫查韦斯嘛，把人家都给收归国有，把我们都轰出来了，当时有裁决啊，你要赔100亿美金，你把那钱先给我，我并不着急返回去啊。所以说现在川普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啊去啊，嗯，好像也未必那么顺利了。那中国的态度呢，中国就急了，川普政府已经明确说了要要求县政府切断和中国俄罗斯伊朗古巴的经济关系，石油生产上只和美国合作，中国外交部就讲你这是悍然对委内瑞拉动武啊，然后呢你在这上边美国优先，你这不是典型的霸凌行径吗，啊，臭骂一顿了，所以美国你这是完全帝国主义行为啊，这等等的就骂了这么一番，那你能咋地啊，也没戏了，也没戏了。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的概念啊，首先呢这周六啊我开始休假，休整整一周，也就是到下一周的周日我回来正常给大家来做节目，也就从这个周六到下个周六啊，我整整歇他一周，带着小孙子我们去上找个地儿去天伦之乐去啊，我也该歇歇了。嗯，这就是一周了，再给他一周，这可是卢比奥说的，两周之内委内瑞拉要给出一个全面的一个东西出来，也就是未来的路线图，未来你怎么弄啊，这一年之内要不要大选，要不要释放政治犯等等，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不然的话我就要如何怎样。所以说到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啊，委内瑞拉这个局我们大概就能看出第一个阶段的样貌了。来，下边说说格陵兰。卢比奥已经宣布下周将和丹麦和格陵兰会面，说下周啊我们会见面。他解释了一下啊，不是说现在就川普突然想如何怎样，他说不是这样的， 他说这始终是总统从一开始就有的意图，他很早就说过，他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他的第一任期里边就谈到过，而且他也不是第一个研究考虑获得格陵兰岛的美国总统啊，原来杜鲁门他们都要出1亿美金都要买嘛，是有这么件事儿了。说大家呢都对此很感兴趣啊，所以说就其以前的美国总统都感兴趣啊，不仅杜鲁门想这么做，从川普第一任期就一直在谈论这件事儿啊，不是说最近啊积雪上头我们非要如何怎样，以前我们也没说啊动武啊或者是怎么样，只不过这是个延续性的话题啊。卢比奥呢到了美国国会啊，包括到这个外面，他呢是属于比较给解释啊，给大家缓冲的这么一个角色了，看他下礼拜和丹麦格陵兰能谈成什么样吧。那现在国会可乱了，参议员汤姆·蒂利斯，这是民主党的，然后共和党的沙钦等几位议员发表了一个跨党派声明，捍卫丹麦的领土完整。他说当丹麦和格陵兰明确表示格陵兰不卖的时候，美国必须履行我们的条约义务，尊重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下边的很多议员啊。结果最重要的是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图恩说了重话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正式给白宫的这个整个的他们的行动泼了一盆冷水，说任何关于军事接管格陵兰岛的讨论在我们参议院都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就连商量都别商量，门都没有。然后他讲，我要提醒大家，丹麦是北约盟国，而不是一个饱受可卡因问题困扰的失败国家。他这说的是委内瑞拉，丹麦是我们北约，那可不是委内瑞拉，不能这么随便干啊。而且图恩讲说，刚刚他才结束了哥本哈根之行，他刚刚去过丹麦，他明确讲丹麦人已经跟我讲他们非常重视他们的主权，他说他们绝不会为了区区一本签名版的交易的艺术而放弃自己的岛屿。这话骂谁呢？交易的艺术不是川普的得意的著作吗？他绝不会为了这个而放弃啊！你看这多数党领袖都考虑都不考虑。然后问到众议院的领袖那位啊，那个约翰逊啊，那小二约翰逊说，你怎么想？说川普总统没有说到那儿去有战争啊，我们不是在敌对的一方啊，只是到那儿去谈谈，说没有别的意思啊。所以说说到生抢硬来，这个作为美国国会不管是两位议长加上上面下边的议员啊，没有人同意了，没有人同意了。所以说还是我们昨天的这个结论，开疆斩土这么大事儿，美国那是个讲王法的地方，总统不可能一个人说了算啊，就白宫那几位啊，像那个斯蒂芬米勒这几个小坏蛋啊，在底下天天忽悠川普啊，老头呼噜呼嘟，大伙一块儿就积雪上头，没有国会的支持这件事儿根本是不可能的。到现在的结果就是我们昨天的结论，国会不同意，不可能同意，不接受，丹麦不同意，格陵兰不愿意，你怎么做成？说到这件事儿，根本就是像米勒那几个土鳖 Mugger 鸡血上头啊，一帮什么业余的阴谋论者在那瞎编乱造，这件事儿根本就是个假议题。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卢比奥还要大老远跑一趟，还哄着他们玩这个。我认为这件事根本就是鬼扯，你怎么去抢啊？你拿啥抢啊？你派兵去，你那儿有兵啊，你那儿有150个美军啊，就那150个人就够了。我跟你这么讲吧，格陵兰没兵啊，丹麦在上面也几乎是没兵啊，就那5万人，就你有军事基地，你那儿有什么飞机大炮，那别人都没有啊。我也不明白啊，天天你看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在那附近，他们要抢这个岛。丹麦是北约啊，北约有联防第5条，只要一动任何一个北约国家，大伙集体上啊， 那是受北约保护的一个大岛，是由你美国驻军的一个大岛，谁要侵略它？你不胡说八道呢吗？哎呀，现在就是这种货色，像斯蒂芬·米勒这样的这种货色，我也不知道现在在美国就登堂入室，天天大拉拉这种散播帝国主义的这种狂言，还轮到这帮人说话了，我也是奇了那个怪了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伊朗。所以说刚才格陵兰那件事儿啊，我以后也不会太花时间说这事儿了，纯属是瞎起哄啊。最近还有人说爱泼斯坦档案的事儿吗？所以说转移了个干干净净啊，这里边就是天天在这鬼扯。来吧，说说伊朗第十一天了。各大城市和省份，人们大规模的人群上街，规模没有看到任何的收缩和减少，而且是愈演愈烈。现在人更多了，现在市场商铺都关门了，大批的工人现在也冲出来了，学生团体也有了。在伊朗只有农民阶级现在看哈哈笑啊，他们不管。要不你说这个啊，说到当年毛泽东是有点邪的歪的，农民是最没有组织性去纪律性的，是最精明的利己主义者，小算盘扒拉的倍儿明白啊，而且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他也不容易团结。嘿，这毛泽东他就用一个土改，他就把这帮人忽悠瘸了，一人给你20亩地，把牌子往地上一钉，很多老农晚上抱那牌子，唯恐让他们转天给拔走，那都睡在地头啊，就到那么激动啊，从来也没有过地呀、啊。然后过些日子找你来了，这可是我们分的地啊，那国民党来了可不认，那怎么办？那你得派儿郎上前线，送丈夫上前线，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你要是军属列属，那地还多啊，再给你20亩。那最后林彪就拉出100万大军来，最后一大帮人，你看了没有，人家能够把农民动员起来，搞一场农民革命，把那么大一中国给抢下来了，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所以说呢，你看在伊朗这革命里边还是处在城市阶段，广大的农村还没有被动员起来。当然那个有办法，只要国王一回来，哎，农民呢对国王，哎，就那个水平和觉悟啊，还是比较吃那套的啊。到现在啊，这都起来了。现在呢，这个确凿的已经死了36个人，逮捕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多地政府军警开火，导致平民伤亡。现在两边呢，而且现在伊朗的民众手里 AK-47 啊什么的等等枪也不少。今天是在披露枝啊还是在哪儿，有这么一个地方，一警察局长在街上开车，最后被人家给追上，拿冲锋枪把他给突突了啊。现在呢开始有武装斗争了，现在有几个地方呢被短暂的被抗议者夺下来了，他们把市政府都控制了，好像这城市一度被他们占领，但是那儿消息比较混乱啊，估计呢后来军方又来又给夺回去啊。现在据说已经到第三大城市，150万人的一个城市已经落到了抗议者的手中，这都不确定啊，所以说我也不会啊专门给大家说这个，现在这都不好办啊。那作为总统呢，哈梅内伊到现在就露了一次面，现在不说话了啊，现在呢总统还是在讲下令安全部队不要压制经济抗议活动，小商小贩啊在里边喊口号，但这和平示威不要开枪，然后对那些暴徒打砸抢烧的那可以动手啊，他还是表达了一种克制。也就是整个的情况呢现在愈演愈烈，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现在都是喊的政治口号，哈梅内伊去死吧啊，什么国王万岁等等，这种颠覆政权的政治口号一旦喊出来就回不去了，这场政治运动已经从一场经济抗议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这个性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颠覆政权的这么一个运动了啊，这已经变成了啊整个运动的主旨，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啊。现在呢这个已经量变到质变了啊，没有被打服，而且人们参与的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向第二阶段的中后期在进展，那到一定程度政府就没招了 啊，最后就不能开枪了。最后大家呢一块来谈一谈，看看能不能妥协啊，举行大选或者是怎么样啊，双方呢咱们搞一个啊什么一个革命成果出来，那个就进入第三阶段了。当然现在离那个还早了。那现在面临着外部势力，伊朗呢表现的比较强硬。早些时候，就今天，伊朗的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发了一个声明，说伊朗认为在面临切实威胁的情况下，对以色列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是合法合理的防御的选项。伊朗到现在已经多次向美国和以色列发出严厉的警告，这些警告就包括先发制人，我不能等你打我，我直接就干你了啊，对你的一些行为予以毁灭性回应啊，又搞这个了。另外，他的最高国防委员会已经警告，他们已经发现了威胁的切实迹象，可能会在袭击之前采取行动。那边有一个铁拳计划嘛，还没开始实施呢。当时说了个什么？当时吃披萨那天一下好飙升半天，说了个72小时。那就今明两天了，那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了啊，是有这么个72小时之说了。那现在这个是确凿的啊，这个是以色列多家媒体的报道，说俄罗斯正在紧急撤离驻以色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把他们送回到俄罗斯。这是在过去24小时内第三次派飞机来撤离他们驻以色列大使馆的人员。从以色列那儿撤侨，什么意思？说俄罗斯显然已经获悉了一些消息。今天啊，我们大表哥这个澳大利亚这儿发出了紧急的旅游警告，在伊朗的澳洲人立刻离开。不，别问为什么，现在立刻就要走。别忘了，我们这边为什么能知道？我们五眼联盟啊，我们是情报共享的，那有什么事儿，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知道的啊。现在都发了这方面的警告，我今天看到还有比利时还有哪国家都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啥意思呢？看样子外部势力是要有所行动了。作为伊朗这个呢，里边已经解决不了了，恐怕要挑起一场外战来转移视线，看看能不能大家团结一致啊，一块呢抵御外敌啊，把里边的事儿先放一放啊。他采用这个，我认为这次够呛。因为这次呢，川普和内塔尼亚胡他们的内宣搞得不错，川普站在平民这边的这个立场和态度，伊朗人民都收到了。现在好几条大街都已经被伊朗民众贴上标了啊，川普大街，这个人们都收到了这个信号。而且内塔尼亚胡高调的宣布，我们和伊朗人民没仇，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我和这帮神棍有仇啊，是我们之间的矛盾，我们解放你们啊。这两边呢，所以说一旦两边打起来，民众不一定能站在神权政府面前，可能都是带路党，这个是说不定的啊。在这儿呢，关键时刻我有一个特别重，一个我认为一个关键的建议，我认为在此时此刻，川普应该请那位里萨巴列维到白宫，要和他进行会面，因为这是最大公约数。民主派那也有几个领袖，但是互相谁也不服谁啊！你说推出一个大学教授来，或者是革命党来，没人服。老百姓都认的，现在就这个巴列维。然后未来呢，君主立宪，搞一个虚君，下边呢选那个总理啊，然后就搞内阁制，未来怎么怎么样啊？这是未来的样貌了。但是最大的这个头就得是这个，因为那么多的伊朗基层民众，他就这水平，他就吃这个嘛。所以我强烈呼吁川普应该请他到白宫给他背书。马斯克要让伊朗人民得到星链，要在网络上给予支持，直到哈梅内伊倒台。我认为美国这时候要出手啊，要不然的话，这不能让现在浴血奋战的这帮人们最后凉了一下，寒了心，最后死伤太多，最后就被人打散了，那就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废了。 所以说我认为川普他们啊，这别老琢磨人家格陵兰了，你把这事儿琢磨琢磨，你让他赶快去一趟不就完了吗？你这一背书，那边军心大振，立刻就起来了啊，这是我的建议啊。那很多人现在奇怪呀，这伊朗以前还可以呀，你看还有那么多的闲钱支持哈马斯，支持什么什叶之狐，什么珍珠党胡塞这路子的，还发展军事什么的，那么多国家都靠着他输血，那怎么他自己突然就不行了呢？我今天看到以色列的一家媒体的一个小披露，还有这么一件事儿啊，咱们听听这个过往很有意思。说今年去年了，2025年年初的时候，伊朗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内阁会议上表示说，伊朗石油需要摆脱对单一买家的依赖。他讲呢，说伊朗 92% 的石油都被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中国，我们吃亏吃大了，我们不能老指着中国呀。然后伊朗明确表示不希望把所有的石油都卖给中国了。那办了没有啊？2025年5月9号，伊朗外长和印度外长就签署了一个伊朗与印度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那你为什么选择了印度呢？因为印度表示他们要计划在未来5年内从伊朗进口1500万吨的原油。哎，这样我就分散了嘛，一个篮子不能放在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吗？哎，我要加一个印度。哎，你看俄罗斯不也这路子吗？伊朗也想学这个。结果在六月战争12日战争的时候，以色列攻击了伊朗。当时中国还挺活跃啊，带头支持伊朗啊，带头签字啊，带头支持。结果印度拒绝签字。那不是谴责美国声明吗？谴责美伊声援伊朗，印度就没签字，因为涉及到美国嘛，莫迪没签字，就你能看出印度这个嘴脸来啊。结果你减少卖给中国石油之后，你也没有找到其他买家敢买伊朗的油啊。那印度不有个计划吗？到今天为止还处在计划阶段。结果这一年的骚操作导致在2025年的前11个月，伊朗对华出口下降了 48%， 进口下降了 26%， 外汇出现了严重的不足，国内的物资奇缺，而且它没有外汇来进口了。结果到了12月份，伊朗爆发了经济危机，产生了全国的大动乱。原来一直让中国占便宜，他不甘心，那就拉上了三哥啊，你看看能不能分担一下啊，咱们一块儿来。结果没想到这玩意儿是这么个东西。中国那你不跟你做了，你跟人家来个腰斩，你下降了 48%， 那你就别赖别人了，你自己好好的日子。原来你不管怎么着让中国占点便宜你还能过呀，结果现在日子一下没法过了，12月份大爆发。哎，我还查了一下，我这以色列这媒体说的对不对？一看贴谱，大概是这么回事儿。整个的时间，包括那个进出口的那个，都对，这个数字是都对的。还有这事儿呢？来吧，咱们快速说说美国方面，先说经济吧。小非农，就是非农的私人企业，这就不算政府部门了啊。他们搞了一个全国的就业报告。啊，是美国周三上午8点多宣布的，显示呢，私营部门在12月份新增了41000个工作岗位，这是必须增加的。为什么？12月份圣诞节嘛，服务业什么的，你想啊，这圣诞节什么 Boxing Day 什么的，大家大卖场啊，大家都在拼命的招工啊，所以说这个增加了41000。但是和华尔街等等这些华尔街日报这些经济学家路透他们估的有估47000有估48000的，那差的还是很多的啊，还是没到。另外是薪资的增速，年底了嘛，要给大家涨俩钱儿，结果呢只有 4.4%， 创了2021年以来的最低。这个整个的状况还是不好啊，还是不好。这是经济。另外呢，今天美国出了一件大事儿啊，今天各大媒体都在报啊，都卷进去了。 明尼苏达，在这儿呢，明尼阿布利斯，也就是他的首府吧。有这么一个场面，这个视频三四个角度，四五分钟的视频，大家都看得到了。就那个移民执法局 ICE 执行任务，结果他们的车辆呢被困在卡在了积雪当中，然后就有一部分抗议者就把他们给包围了，站在路边啊，不是挡在中间的啊，就在这儿捣乱。然后 ICE 他们那车陷的雪里还往外推，正忙这个呢，结果就有一辆Honda 的四驱就挡在了路中间，不想让他们走啊，就然后呢就好大伙围着一块来抗议嘛。结果这时候有一个执法人员就下车要求这个女司机，你给我走，三十多岁的一白人妇女，你赶紧给我离开。两边呢是有口角啊，那个车里的女的也在那骂骂咧咧，反正两边就有口角了。然后这几个 ICE 的人就靠过去了，你给我离开啊，然后他们的车好走嘛。结果这个司机呢往后慢慢的倒了个车，然后往外打轮，然后突然加速就往前走了。但这个时候呢，这个 ICE 的员工已经试图拉开他的车门啊，他不想让被拉车门嘛，就想跑。结果在前面的执法人员照车窗里边连开三枪，都能听见啊，那枪声都能听见，然后这车就失控了啊，出去以后撞在路边的车就停下了。最后呢马上把这个女司机送到了医院抢救， ICE 的人都没管，他们自己上车就走了，是别人叫的救护车到这儿来把这女的给弄到医院去的啊。这几个执法者当时是没有参与抢救行动的，按说怎么也得啊心脏复苏把人给弄出来怎么怎么弄，他们可没管啊，这都是现场。最后呢这个人死了，头部中枪嘛，那肯定死了。那国土安全那位诺姆啊，国土安全部长是这么说的，说这是暴力暴徒把一辆武器车辆武器化，试图碾压我们的执法人员，意图谋杀，这是恐怖主义行为。这位执法人员担心自己和同事受到生命安全，开了防御性的一枪，纯属胡说八道。人家那车是要往外跑，没有冲撞的意思，这大伙儿都看着呢，而且是开了三枪，是他妈一枪吗？就公开胡说八道啊。那当地的市长包括那个州长那谁啊，那叫沃尔兹啊，他大伙儿都是痛骂嘛，你们滚出去怎么怎么着的。然后川普呢也发文，他站在他这帮啊，说激进左翼每天都在威胁攻击针对我们的执法人员啊，说这些执法人员只是啊做一件事让美国更安全啊，我们必须站出来保护我们的执法人员，对抗这场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左翼运动。大家有心思您就看看整个的那个画面啊。川普讲我看了这视频了，那开车的女子就是要抗拒执法啊，蛮横故意冲撞我们的移民局的官员，我们是出于自卫才打中了他。那大家看看，那美国还是个有王法的地儿吗？啊，那国土安全部长加上川普两个人就这么颠倒黑白，就这么是他怎么拦他怎么弄，那大家都各有评说了，你该不该拦啊，该不该抗议，那个咱们就先放一边。就是这当街杀人呐，是美国人呐，这可不是非法移民呐，美国是有抗议的自由的，人家那方向盘是奔外打的，人家是远离你这几个人站的方向，人家是想离开现场，那是要冲撞你，那是恐怖主义吗？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咱们就看着最后美国法治司法将会给出一个什么说法。如果认为这女的就这么白死了的话，那美国也已经发生质变了啊，那就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这么一个地步了，那就没法说了。那下边说说川普，川普这连发四标，这可是够厉害的啊，发生在一天的时间里边，他这个人的心理的变态扭曲已经到了相当可怕的一个地步了啊。首先呢发文骂谁呢，骂北约。骂北约干嘛呀？那不是前两天因为格陵兰的事儿啊，北约的那些国家抱团给他发了个联合声明啊，这事儿你不能抢啊，怎么怎么着的啊，这个败了他的性啊，怼了他了，顶了他了 哎，他就直接开始啊。啊，说到北约啊，原来都不付账，怎么怎么着的，他又是骂了人半天啊。我是一己之力结束了八场战争，也不是什么他妈八场战争，我也能不明白都哪儿跟哪儿啊。然后呢，这个北约成员国挪威竟然愚蠢的选择不给我诺贝尔和平奖啊，他还念念叨叨啊，这是怎么怎么着的，说你看俄罗斯和中国对北约毫无畏惧啊，实际上他们怕的只是美国啊，唯一尊重的就是我建立的我重建的美利坚合众国啊，把北约呢臭骂了一顿，就因为败了他那个姓啊，所以说呢这是第一炮。然后下边签总统令，下令美国大退群，一口气退了66个国际组织，也不是今天怎么是吃东西不舒服啊，还是怎么着，全想起来了，立即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这里边有31个联合国的相关机构，有35个非联合国的国际组织，认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全部退出。66个国际组织啊，好家伙，大家想想这东西，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哪儿找出来的这些东西啊，一下就急了。原来没有过，然后又在这一天发帖，说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2027年的军费，今年是多少？10000嘛，原来8000多，涨到10000，这可以了。2027年要涨到15000。你要说中国什么的，当然他那是有隐瞒的了，很多国家涨军费都涨%，你说中国一般涨7%几，涨8%几，对吧，那就是很惊人的了。你看赖清德那儿说涨到3，涨到2点几，那国民党那帮人就翻车就不干啊。你看欧盟什么这些国家都能够涨到2点几3点几，那要几年我们才做到。好，这蜂王2027年一把涨50%，原来10000涨15000，直接干，打造一个梦想的军队，不管敌人是谁，这个能保证我们的安全。你要干嘛呀？你要打谁呀？一下增加这么多军队军费，你要怎么着啊？你不是孤立主义吗？你要一下涨这么大军费，那好家伙，在全世界你要干什么呀？最近点了6个国家7个国家的名了，什么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古巴，还谁来着？巴拿马、格陵兰，还有谁？反正点了7-8个国家了。好家伙，现在这家伙要15000亿要纵横驰骋了，这是疯了！这家伙你是要干嘛？现在这10000亿没人打得过你啊！你要再增加50%。然后这几个就疯了啊！然后最后的这个我是有点不明白了啊，跟军工企业就干上了。他说我已经从战争部获悉，雷神公司对战争部的需求反应最迟缓，业务增加最缓慢，他们只热衷于为他们的股东谋利，而不是满足美国军方的需求。而且你们一直坚持什么拜登的政策，你要么立即行动起来加强投资建厂房怎么怎么样啊？否则的话你们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绝不允许他们进行额外的任何的股票回购啊等等。跟军工企业跟雷神就干上了，雷神是美国四大之一啊，就干上了。这件事非同小可，消息传出来之后，美国的军工板美股一下就掉下来了。通用、洛克希德马丁啊、格鲁曼的这几家闻讯下跌。这件事儿我可就不明白了，因为你看前一阵儿因为稀土的问题，川普呢没办法跟习近平这儿啊，只能嬉皮笑脸啊，这只能是服软了，没辙了。为什么呢？那汽车行业人家给了，这不是福特通用人家那稀土许可证都给了，为什么还要给他 H200 芯片等等，就是因为军工集团断着断呢，你没辙呀。美国的军工集团在美国的政坛有多大的影响啊，这个黑影这是非常可怕的呀。 给大家讲讲啊，他们的影响美国政坛的几个主要路径，一个是游说。美国的军工集团每年向国会投入多少钱去游会游说？数亿美金，大的游说集团。军工集团是华盛顿最大的游说团体，遥遥领先，没有第二。第二，大规模捐款，也就是军工集团向两党议员普遍捐款，特别是那种摇摆州的那些议员，有军工企业所在州的那些议员都拿着他们的钱，都是由他们帮助你来那什么的啊，来当选。第三，旋转门，这还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以前罗斯福他们那些总统说的。什么叫旋转门呢？有政府的工作人员，你比如说原来当部长的或者怎么样，不当了，换政府了，那你下来干嘛去？都被军工集团给拉跑了，进入到军工董事会。然后有很多的军工企业的高管，下一任政府又进入到国防部，又进入到这边的政府，他们两边是旋转门，他们互相走着，互相掺和。官员卸任进入到军工企业，军工企业当红的那些什么部门经理进入到国防部当头去，这两边人家都是一茬人，人家都是一茬人，你就知道他们这个影响有多厉害啊。所以说呢，再加上他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养着很多的智库啊，这个强调美国的外部威胁，美国的军费开支从那么多年一直到现在，如果到明年涨到15000亿的话，从来没跌过，年年涨。为什么？他们养的这帮智库各方面找外敌，他们是很厉害的。说到这帮人啊，这里边有一个评论啊，我这儿特别这个厉害啊，说这个军工集团他们有多厉害，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深度影响，然后是持续推高美国的军费和对抗结构，然后在民主制度内他们竟然是合法的运作，都知道他们的存在，谁拿他们也没辙，没有人能够完全绕开他们来抵抗或者是啊来抗击他们的影响力。艾森豪威尔说过这么一句话，说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存在，而在于我们是否还能控制它。说的就是这个军工集团。川普干嘛呢？就疯到了这个地步，他要办雷神公司，他要跟这帮人开干。你这不是拆房梁了吗？你自己你闲的，你惹他们干嘛？你就看着发这四标啊，打北约，大退群，还干嘛来着？军费15000，1.5万亿，然后捅自己的军工集团，要给军工集团把股票都给打下来了。我就不明白了啊，这人到底是怎么了？评价几句啊，现在人们关注的焦点都是什么？是经济嘛。大家回想一下，到现在已经多久没有听到看到贝森特、卢特尼克等等经济官员在唱主角啊？现在还有电视台找他们去上节目吗？还有人关心他们在干嘛？特别是贝森特，下一步减税好多事儿呢，还有人找他们吗？川普的心思完全就不在这上面。你查他最近这些天的帖子，有关心这事儿的吗？没有啊。然后第二，你能够明显的看到川普现在的心态已经彻底变态了，到处在抢那个 C 位，到处惹是生非。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从原来那个孤立主义分子啊，美国优先嘛，我们就注意美国自己，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疯狂的帝国主义狂人，被这帮有严重法西斯倾向、帝国主义倾向的米勒这帮人所掌控。那你疯到这么一个地步，我认为你这样的节奏是长不了的。我甚至认为用不了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在这之前川普就会出大事儿。这能长了吗？这东西你怎么了？现在弄不明白啊，这太严重了。 来吧，下面咱们抓紧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路透社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现在呢，英伟达那边说，我们已经给中国订单太多呀，我们已经开始啊，给他们下大订单，已经开始联系台积电啊等等 H200 芯片要采购。结果那中国政府到底什么态度啊？路透社做了一个透露，说中国政府方面要求中国的科技公司暂停 H200 芯片的采购，没批呢，我们没同意呢，你们就抢跑下单，你们要玩，你要找倒霉啊，现在给我停。并不是完全切断啊，这个倒没有，但现在你们这直接抢跑，提前就给英伟达下订单，门也没有，你这得听我的招呼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第一个信儿已经来了啊。那下边说说经济学人的这篇东西，这篇东西呢，说到房地产啊，毕竟占中国整个经济盘子的20%以上，这还是最大盘嘛，啊，这个还是最关键的。现在看呢，看看经济学人的这篇报道，说中国政府竭力审查社交媒体关于房地产的负面的消息啊，但是显示官方呢对这些坏消息已经感到非常的焦虑。尽管取得数据越来越不容易，但是经济学人呢找了一个顾问管理公司，他们搞了一个报告，做了一个模型，做了一些推测。他们认为呢，中国的非新建屋的销售已经跌到了10年的新低，还有进一步暴跌40%的空间，而且中国的房地产恐怕一路要跌到2030年。报告讲，从去年12月上海、北京等等都不让往上说了嘛，啊，中指、克尔瑞这些都不让往上报了嘛。但是现在呢，从楼地板面积来计算，新屋销售已经从2021年的最高点腰斩了，新住宅面积已经下滑了3/4，投资缩减了1/3。它最令人担心的还是房价啊，这里边呢，他有一些大机构、一些专家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说，从2021年过去的10年，就当时从这儿爬，一直爬到2021那个高点，现在房价的上涨已经把当初的这个爬坡的这个涨已经跌去85%了。2007年美国房地产崩盘的时候，当时只跌掉了47%，中国这个已经把当时的那大块涨幅已经跌下去85%了，还要再跌多少啊？整个对中国的金融各方面的影响有多少？因为很多的抵押贷款抵押都是房地产嘛，那随着这方面的下跌，整个金融房地产的市值，他们的整个的这个资产也在大幅度的缩水，因为他们很多也都是房子嘛。所以说现在呢，在缺乏这些可靠数据的情况下，他们呢是找了4个有代表性的大城市，详细分析了里边的房价的租金比啊等等，他们这个模型是这么做的。他们对未来5年提出了非常悲观的看法，他们认为还有40%的下跌空间，未来一口气跌到这么多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了。这是经济学人，因为时间今天不够了，只能简单跟大家说啊，跌到2030年，这是至少目前看到的，再跌40%，活得了活不了啊。这是一个啊。那您这说的也太远了吧，还有5-6年的跌40%。那今明两年呢，咱们就说是高盛的判断。今明两年高盛认为跌的深度是10%到30%。他也认为啊会连续下跌6年，是怎么着的吧，他这也是大概的这么一个说法。他说还会再跌 ,2026,2027 再跌10%到30%。瑞银他说 ,2026, 一线城市的房价再跌 10%。明年再跌5%，这是他对一线城市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中指什么的，他们这都没有具体的了啊。这是目前看到的这几家了，这几家大机构，反正今年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绝望吧。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墨尔本老农说，独裁者和独裁者才有共同语言。 就好比哈马斯永远就是哈马斯，罗德里格斯如果只听美国的，那他们自己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如何保证呢？对他来说其实还是老题目，在大国之间走钢丝，他最关心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独裁者们的统一答案，自己的利益。可是现在你中间加着一个卢比奥，你要说光是川普啊，他都什么万物皆可交易，他那个没原则啊，那啥都好谈。可是中间加这个比较极端的卢比奥，那他现在这事儿不好办，把他挤兑的无路可走了。因为现在讲你必须把那几家全给我切断，都给我轰走，连大使馆的人员都要给我减半或者是怎么样啊，他都有具体的说法。然后所有的石油那怎么办，全给我，以后全由我来卖。然后钱那当然也我来把控着，那未来你的整个国家经济所有的进项全在我这儿呢，未来你政府的开支对吧，你军队的开支全在我手里呢，那我就自然是太上皇了吧，我就自然是你的主宰者了，我拿到了你的财权你还不服吗？这就是他这个总督的想法。你要碰上这么一个人，那他就不好办了啊，因为你这个钱袋子在人家那儿呢，这你怎么过呀？好吃的说美国三大啊，石油公司埃里克森美孚、雪佛龙、康菲反应都非常冷淡，说雪佛龙呢是现在唯一留在那儿的石油大企业啊，对于此事扩大呀折腾啊也没有回应，说石油行业是投资巨大而且长时间才能见效，尤其是委内瑞拉石油开采是非常复杂费钱的，这里边有经济考量，特别是地缘政治，下一那就是一盆火呀，那各种势力交杂，大家手里都有枪，那怎么办，打不过美国，那互相打他们是够份儿的啊，那包括社会稳定各方面不确定性很大，所以说整个这个盘子啊，川普的这个主意他不好弄。下一步这是杨洋吧，说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供过于求对吗，产油国都在限产保油价，谁会有兴趣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家去投资呢？所以这三大人家不会听他的了。 Luke 说格陵兰是1534年并归为丹麦王国的领土，美国是1776年才成立的一个国家，也就是说丹麦格陵兰成为丹麦领土的时候，地球上还没有美利坚这个国家呢。所以说不过川普倒也没说自古以来，他倒没说这件事儿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绝不会以美国总统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么大事儿，去侵略别国、抢土地，这是闹着玩的呢。在美国，它是个法治国家，国会不同意，最高法院不同意，他能办下来？而且人家本人也不同意、不愿意，那你还能硬干？我怎么就不信这件事儿呢？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儿就是个假议题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